好了，那么刚才听的，我不知道让你们有什么反应呢、啊？我们不管怎么样，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内容也是不容易去接受了。那么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刚才说慈爱的父神，我们很习惯你这样说，但是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是谁配得成为你的孩子？主，太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多么奇妙的盼望，将来确实可以回家跟你在一起。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迫切的盼望。谢谢你刚才借着诗歌，借着经文来让我们更加叹息，更加期待将来的那日，也更加确信这个盼望不是突然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主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即使是短暂的，也常常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那么主啊，借着格林多前书七章的经文，求你来喂养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去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去愿意甘心乐意的把它呼出来。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么最近两次通过哥林多前书六章，我们被提醒基督徒，我们要更加在意身体的圣洁。今天我们接着往下查第七章，用两周的时间被提醒基督徒应当更少重视婚恋的状态，更少重视婚恋的状态。那么如同之前的两个讲到，第一周我们弄清保罗不变的原则，然后第二周我打算花更充分的时间探索实践性的应用，所以下周我们跟上周一样围着桌子，然后会很多讨论，共同思考福音之家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很多的，那我希望借着这两周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想到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要是今天下午在英国的教会，就是当地的教会讲单身这个话题，用英文我肯定很舒服。但是如果你们都是在英国长大的，在英国文化的当地人，我肯定首先承认单身的状态确实给未婚的弟兄姐妹带来许多的挑战，并且正因为我这个讲员是已婚的人，很有可能听接下来的两个讲道不是很容易。跟福音之家分享更加困难。我知道咱们当中有几位信徒特别困扰，特别想要结婚，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同时父母给你们很多的压力，提到生女的现象，提到他们自己的未来等等。你们已经一些人很多很多年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与此同时，我们当中有离婚的弟兄姐妹，很受伤，充满后悔，也有人已经忍受好几年痛苦的婚姻，不停地被虐待，婚姻的状态常常是我们不知足甚至特别难过。那么在现代西方文化，结不结婚不重要，关键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充实的性生活。按照媒体和社会，充实的性生活是生命中必要的一部分，要是没有你就很缺乏。结果呢，哥林多前书七章给西方的基督徒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不只是说单身有优势，他所说的单身是没有性生活， 所以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讲，这段经文特别难。那么在东方文化也有类似的挑战，但挑战好像更大了，是不是？关键是你是否有没有负起责任供应家庭的需要，你有没有给父母下一代使他们可以享受退休的时光。那么教会的文化应当截然不同，与基督的关系要把一切彻底的改变。结不结婚不重要，真的结不结婚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是否对主忠诚。我再说一遍，关键是我们是否对主忠诚。按照圣经，最有缺乏的不是单身的人，而是非信徒。最缺乏的人不是单身的人，而是非信徒，因他们无法享受现在与神的关系，更不用说他们无法享受将来奇妙的盼望。那么今天查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咱们当然要记得作者主要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来完整的探索了解婚恋不同的选择，其实相反，从单章的大纲你可以看见，保罗希望格林多教会更少重视婚恋状况，而更多关心为主而活。那么我们先考虑一下保罗所面对的挑战，让我们一起读七章一到二节，格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二节，关于你们信上原文没有标点符号，所以难以确定保罗具体在说什么。但从上下文我们已经很清楚，格林多教会有巨大的问题，他们不在意当中所发生的淫乱的事。不过最近几次在我们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不在意他们当中所发生的淫乱的事。那么从书信的开头我们知道他们团契中很有分歧，很有可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其中争论的话题的一个原因，也是其中的一个争论。因为古希腊文化很根深蒂固的影响，哥林多信徒他们有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既然身体将会被废掉，身体就一定很不属灵，身体不属灵。那么或许所谓亚波罗派的人，他们过分放松情欲，顺服肉体，他们以为身体不重要，所以继续拜访庙祭，就是在异教的神庙里提供性服务的，可以的，无所谓，因为身体不重要，不属灵。或许凯撒派的基督徒，他们持守相反的立场，他们决定性本身是不属灵，所以他们以为基督徒应当放弃他们的性生活。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好像保罗很头疼。一方面他想纠正任何禁欲主义，他很清楚性生活是婚姻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禁欲主义不好，就是说你不要享受这个，不要享受那个。但同时他想把握机会鼓励未婚的弟兄姐妹保持现状，毕竟他自己本身经历过单身一定的优势。我来读一下第六节，你们既然是弟兄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去吗？对不起， 那句话也挺好，但是我们看第七章第七节，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啊，对，这个对，对了，我从第六节开始，我说这话是容许你们，并不是命令， 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当保罗用恩赐这个词，恩赐，他所指的不是一个特别的能力，而是你现在婚恋的状况。你现在婚恋的状况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神的恩赐，不是某一些人啊，他们很有抵挡肉体欲望的能力啊，他有单身的恩赐，没有，就是你现在的婚恋状况就是从神而来的。当然这不是说你一辈子一定会这样，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你想一想，已婚的人之前都是单身的，没有人出生的时候已经是结婚的，是不是？并且除非夫妇一起离世，将来已婚的人会再一次做单身的。那么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已婚的要保持现状，不能随便放弃婚姻，同样单身的保持现状。因为现在基督徒要重视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和将来的盼望。那么这段经文有许多细微差别，今天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查考所有的内容，所以要是感兴趣，你们可以参考网站的讲道，听一听2013年福音家的退休会，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当时在我们当中，13年的退休会，我们用了3篇讲道，从头到尾的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今天我想简单的概括整段经文，使我们下一次可以合乎经文的原则，聚重在单身这个状态。提前我告诉大家，有可能今天比平时长5分钟，所以不要开始觉得啊，他今天谈了最长多5分钟，好吗？还是依然4点钟结束。那么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满意不满意你现在的婚恋状况，咱们要发现其实有更重要的考虑。1到16节，保罗说，已婚的人不要离弃你的婚姻伴侣，已婚的人不要离弃你的配偶。那么大部分教会有离婚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过很艰难的时期，所以今天我觉得有点可惜，没有时间探索离婚这个话题。上午早晨我们今天有长老开会，我们谈到这次的系列，然后有弟兄我觉得建议特别好，也许下一次明年我们可以就专门针对离婚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应该10多年没有针对离婚这个话题，所以期待明年。反正我希望大家可以今天弄清楚，不用等到明年，希望大家弄清离婚绝对不讨神的喜悦，婚姻的持久性是极其重要的。话虽这么说，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是不可饶恕的罪。曾经离婚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知道，只要你们悔改了，信靠了耶稣，那按照上周的经文第6章的结尾，你们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如果你现在是已婚的，要保持现状，当然不要离婚，但不只是不要离婚，你要看重夫妇俩私人的生活。已婚的要不要贬低性生活，就是1到5节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一点，不要贬低性生活，不要忽略神所赐的关系上的浇水。在婚姻中，性生活不是可选择的，这是夫妇对彼此的义务。最近几周我们已经多次的考虑过身体圣洁的重要性， 所以已婚的人，你们要过性生活。那 这两周我们集中在单身的状态，但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为已婚的人祷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不是这样说？有可能单身的弟兄姐妹难以想象，已婚的人会羡慕单身的人，怎么可能？上周我们考虑面对情欲上的诱惑，我知道单身的朋友容易羡慕已婚的人，认为我们每一个结婚的人有平凡和完美的性生活。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求神使我们活出婚姻的蓝图。不管我们是已婚的还是单身的，咱们不要彼此羡慕，寻求现状的改变。不，现在我们婚恋的状态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考虑。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十七到二十四节，保罗说：“保持现状，现在看重你主要的身份，看重你主要的身份。”第十七节。不过，主怎样分给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换句话说，信主之后，猪猪年不一样。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世人所关心的，包括婚恋状况。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过敬虔的生活。让我们一起读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隔离算不得什么，
没有隔离也算不得什么，要遵守神的命令，个人不能招的时候怎样，他就应当。
所以呢，第二十一节，你看，做奴仆的，若你有机会得到自由，当然可以把握机会，但其实。是否你得到自由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你得到自由，其实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你看第二十二节后半节，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这是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属基督的。所以上一次第六章，我们不要过分在意，我们要更加在意用身体荣耀神。第七章，我们是属基督的，那我们要更少重视婚恋的状况。保罗的原则大家明白吗？已婚的保持现状，单身的保持现状。现在我们要看重讨神的喜悦，要紧的是过敬虔的生活，现在要看重你主要的身份，现在要看重你与神的关系。那么从二十五节一直到结尾，保罗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单身的情形，要么是未婚的，要么是寡妇，他们要牢记时候不多了。让我们先看二十五到三十一节，保持现状，意识到这世界正在消失。看一下二十九节，弟兄们，我是说时候不多了，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买了东西的要像一无所得的，享用世上的白物的要像没有享用的一样，因为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弟兄姐妹，结不结婚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时候不多了。第二十六节保罗提到目前的困难，有一些人认为保罗提到当时特别的灾难，因为十一章三十节他提到许多人患病了甚至死了，是不是当时的一个冠状病毒我也不知道。 结果婚恋的事当然不是大家首要的事情。是否目前的困难值得当时独特的时机，我个人没有被说服。反正从整卷书我们可以弄清，哥林多教会缺乏对将来复活的理解。反正不管怎么样，时候不多了，这个概念很正确的描述现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期间，活在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结不结婚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时候不多了。我相信现在的疫情肯定使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原则，是不是？也就是说，结不结婚这个问题不是武汉人或者意大利人现在最首要的事情，对不对？你说呢？他们正在安排下周的婚礼，没有，时候不多。非信徒朋友，特别高兴有在我们当中的一些还没有这个新的身份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探索了解，我们特别高兴。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成为基督徒不是生活里额外的一个包袱，不，这会完全改变你的优先秩序。因为基督徒晓得时候不多了，我们当然不会继续把一切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在这个正在消失的世界。将来一天，上帝必实行他公义的审判，耶稣再来的那时候，这个世界将要完全被毁灭掉，时候不多了。弟兄姐妹呢，不管我们婚恋的状态怎么样，保持现状，不必那么重视婚恋的状况，现在要重视将来。第二十九节，已婚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当然不要误解，因为我们已经简短的看一到十六节，我们知道夫妇俩不要离弃婚姻的配偶，但咱们要看重过金钱的生活。正因为时候不多了，以福音为中心的婚姻跟非信徒的婚姻不一样。即使我们可能专门安排时间来呵护我们的婚姻，但归根到底，我们不会把婚姻放在首位。其实这不限于婚恋的状况。三十节、三十一节，你注意到没有？基督徒不会过分让我们的感情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来成为生活里最优先的事。毕竟，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所以，咱们要专注将来，更少重视这短暂的世界，更少关心世上所关心的事。包括婚恋的状态。其实正因为这样，单身的状况确实带来一定的优势。这是今天最后一点，三十二到四十点。可以结婚，但不要轻看单身的优势。可以结婚，但不要轻看单身的优势。其实二十八节保罗已经提到这一点，你看虽然他说保持现状，他并没有组织他们结婚，但他想 让他们现实，已婚的人在今生将要受患难。什么意思？第三十二节，保罗希望我们一无挂虑，一无挂虑。那么未婚的人所挂虑的是主的事，就是他们，你们挂虑的就是怎样讨主的喜悦。已婚的人呢，当然也挂虑主的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就分心了。第三十五节，保罗所关心的是我们的益处，也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他希望我们一心一意对主忠诚。所以第三十三节，丈夫想怎样讨妻子的欢心，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相对来讲，婚姻有一定的复杂性，又要讨妻子的欢喜，讨丈夫的欢喜，又要对主忠诚，被分心了。你可以问问福音之家任何夫妇，他们肯定愿意确定这一点。如果在座的已婚的人要否认这点，一会儿你可以来找我，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婚姻。单身的状态有优势，做决定很灵活，如何花钱，如何花时间，由于福音施工的机会搬家，甚至付出代价挪到很偏僻的地方，这样的决定可以。已婚的人呢，这样的决定也可以，但做这些决定很困难。每一次有弟兄要找我跟我聊谈恋爱的事情，问问我的意见，我常常鼓励他们参考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鼓励他们去思考婚姻的持久性。你不能随便结婚，然后后来就啊，不是特别谈得来，那算了，我们就离婚。没有，就是你结婚，那一直到你们其中的一位离世。我鼓励他们去读，明白基督徒主要的身份，鼓励他们去明白，去思考这世界正在消失，让他们去思考单身的优势。可以结婚，可以，保罗没有限制我们，可以结婚。但最起码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单身的优势。尽管如此，咱们要小心太过极端的应用。在21世纪，我个人认为咱们要小心利用本段经文过分强调自制这个因素。自制就是自己有戒指，不知道刚才麦子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老强调这一点，我们自制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自制， 你可以结婚。有时候我听人说结婚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个基督徒缺乏自制。你没有自制，那你可以结婚，如果你有自制，千万不要结婚。保罗是这个意思吗？在信约不同的书信，当时的处境也有所不同。在以弗所书，我们读到婚姻在神的大计划起很重要的作用。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积极地鼓励年轻的寡妇要结婚。他不是说如果你没有自制你可以，他说他们要结婚。在格林多前书七章呢，这一段主要不是辅导我们做出谈恋爱的决定。所以刚才麦子读的是口号里面的，是因为好像他不是谈到女朋友的事，因为当时没有谈恋爱，有点难翻译。当时没有男女朋友如此的概念，当时的情况大概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谁是直父未婚的？有吗？也就是说，出生之前婚恋状态早就制定好了吗？当时人还在小的时候，父母就安排他们婚姻。那么保罗说他们最好保持现状，但晚婚也可以。大家想想，很有可能当时的弟兄已经等了很多年，一直等到小李长大成人，然后终于可以晚婚。看到年龄有差距，他还在等，还没有到这个年龄，但认识他一辈子都认识他，知道他将来要跟他结婚。那么在这个时刻之前，他刚信主， 突然反悔，肯定有挑战。你想想，很有可能他们都在就在附近，常常彼此接触，绝对不容易。所以保罗强调，如果你不能自制，当然你最好结婚吧，努力在身体的圣洁。我们不是六章结尾已经看到这特别的重要，婚姻总比心如火烧更好。所以如果你不能自制，结婚吧，可以结婚，但这并不意味着结婚之后自制已经不成问题。单身的朋友，我告诉你，不管婚姻中的性生活多么充分，已婚的人依然面对情欲上的诱惑。所以有时候单身的弟兄，我跟他们讲，我特别要结婚，我们要自制，我们要小心。结不结婚的决定，我确实认为自制不是主要的因素，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因素。要不然团契中可能会有人觉得他无法控制肉体的欲望，所以决定一定要结婚，但有可能这选择不在他的手里，要么他是有同性性倾向的，我们上周所提的，要么是他这个人不认识合适的对象，没有。要是他一直找不到基督徒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要是我们过分强调自制这个因素，我怕这个人终于会随便给一个非信徒结婚，那这样绝对不行。你看第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属于约束的，不能离婚。你看，丈夫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愿意嫁给的人，只要是嫁给主里的人。也就是基督徒当然不要自愿地选择跟一个非信徒结婚。我们已经提到婚姻所带来的分心，那你想一想，非信徒的伴侣肯定不理解你如何愿意一心一意地为主忠诚，如何花钱，如何花时间，肯定不理解，是不是？非信徒的伴侣肯定不理解你为什么那么专注将来的新天地，将来有孩子，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跟孩子默想神的话语等等，肯定不理解。时间快到了，具体要怎么回应呢？下周我们会投入整个讲道，思考如何鼓励、如何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很期待一起考虑如何营造一个更支持的氛围。我希望福音家已经是一个支持的氛围，我希望从下周以后我们更作为一个可以支持单身弟兄姐妹的一个大家庭。那我希望这周单身的弟兄姐妹可以多思考，你现在婚恋的状态是神所赐给你的。保罗说保持现状，不管你知足了还是很困扰，你可以反省你是否有没有把握这个恩赐，这是从神而来的。跟已婚的弟兄姐妹相比之下，你有没有更加专注将来，还是你只是更多利用你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你有没有利用你的恩赐，你现在的情况来更加专注将来？跟已婚的弟兄姐妹相比之下，你有没有更加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我们为你们祷告。恐怕有一些人听到保罗的教训很生气，我希望你会愿意敞开心扉跟小组的人一起讨论。这段时间我个人在反省，我有没有帮助两个女儿很积极地看待单身的益处。做家长的这确实不容易。正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 只要对方是基督徒，你们可以结婚，可以。但我特别希望你们可以花了足够的时间思考单身的益处。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依然是单身的，你知道吗？圣经没有男女朋友这个状态，有已婚的，有未婚的。谈恋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困扰，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也不是完全灵活，很难。我们为你们祷告，不容易了。但我希望你们最起码花时间去思考，思考单身的益处。要是将来结婚，这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分心。多花时间去思考，这世界正在消失。那已婚的人呢？不要羡慕身边单身的人，他们的自由。单身人的益处，有时候你们我们分散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啊，我们去哪去哪，没有什么约会，但是你们自发的说啊，那我们要去喝一杯，我们去。有时候说实话，我很容易羡慕你。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就听起来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你们去喝一杯，但在喝的时候，你们可以用神的真理彼此勉励。我知道，我可以在团契生活中更多的跟大家花时间。我很羡慕你。已婚的其他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我们不要羡慕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状态，已婚的状态是从神而来的，咱们不要离弃我们的陪伴，我们的伴侣，我们的丈夫也好，我们的妻子也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从头而来的，我们要感谢。已婚的今天的应用是不是很清楚？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这样在讲台上说这样的应用。已婚的人，我们要认真过性生活，这个应用不错。并且夫妇俩要专注将来，你看到没有？不只是单身的人要专注将来，已婚的人要像没有结婚的一样，我们也要专注将来，彼此勉励，一心一意对主忠诚。当然会被分心，但我们同样要以将来为中心，在婚姻中彼此提醒我们主要的身份，在婚姻中彼此提醒这世界正在消失。同时呢，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去鼓励团契中单身的弟兄姐妹，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家庭，那就是下周的题目。我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在你的掌控之下，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自由。如果我们愿意结婚，然后有合适的在主里的人，然后他们也愿意，我们可以结婚。但是你很明确的、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结婚的话会被分心。主要帮助我们有讨你喜悦的心态，去更加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状态，使我们可以过金钱的生活，使我们更加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那么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几分钟的讨论，也今后日子的默想，使我们最后可以越来越成为一个彼此勉励的，尤其是勉励单身弟兄姐妹的一个大家庭，使我们可以一直越来越专注将来讨你喜悦的一个机会。垂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